好，在上个组织的时候呢，我们已经开始了新的一个系列，那就是会幕的这个系列。我们在那里呢，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一堂，就是讲到这个会幕的门口，那是就是救主。要进那个会幕呢，只有一个门口罢了，如果要进去的话，一定要透过那个门。你就想说，没有，我可以偷偷的从一个角落进去，可以不可以啊？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因为在那个会幕的周围啊，有这些利未人，有些祭司啊，在那边看守的。任何人呢，尝试啊闯进里面去啊，擅自闯进里面去啊，他们会遭到杀身之祸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人不能够进去的。要进去吗？就透过那个门罢了。所以这告诉我们，救恩啊是有一个，那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救，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进入那个救恩啊里头，那是第一点。那今天呢，我会来与大家分享第二个课题，是论到这个铜祭坛，这是讲到救恩，这是讲到救恩。那如果你看这个会幕的话啊，你看这个会幕，这个是门。那接着下来呢，你看到就是这个祭坛了，这个是铜祭坛。这个铜祭坛呢是相当大的啊，跟与其他的物件呢比较起来呢，它是相当大的一个物件来的。那么等一下你就会看得到它的详细的这个模样啊，详细的模样。你看一看这个祭坛。那这个祭坛呢，按照圣经的描述，在出埃及记第27章1-8节那边，它是讲到四方形来的，长五肘，宽五肘，高三肘。如果一肘的话是1尺半啊，所以五肘的话大概是七尺半。七尺半的话比这个桌子呢长一些，比这个圣餐桌子呢长一些，宽七尺半。至少啊，有些人的尺寸一肘不是一尺半，有些人他们想是可能超过一尺半，但是没有问题，至少七尺半。然后高呢大概是四尺半，四尺半呢按照我大概是这边至少这么高。然后它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说这个坛呢是用这个皂荚木，英文是 shittim 木做成的，之后呢用这个铜啊来把它包裹，把它包起来。那它四边呢有这个角，你看到这个角吗？有四个角，这两边呢有两个这个铜环，另外两边也是铜环。这个铜环呢是让这个杠，我们讲杠穿过去的，然后让这些利未人呢能够把它抬去，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呢会常常的迁移，所以如果他们迁移的时候呢就要抬这个坛啊，从不同的地方抬到别个地方，所以这个两个杠呢是让他们抬的。好，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这个铜祭坛的这个模型，让你看到他们的这个比例啊，大概是这样哦，比例啊。有一点就它中间呢有一个网啊，一个网，所以呢祭司呢就把柴放在这个网上面，然后呢就把那个祭牲呢放在上面燃烧。这个就是铜祭坛的这个作用。好，让我们从这个铜祭坛这边，让我们看到学习到什么功课呢？第一点，我们知道说这个铜祭坛呢是一个宽恕之处，宽恕之处。怎么讲呢？如果你看这个利未记，我们翻到利未记先了，利未记第一章，我们翻到利未记第一章。利未记第一章，我们看第二节啊，第二节，你小于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 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祭，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，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，燔祭便蒙悦纳，为他赎罪。然后第五节呢，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啊，宰公牛啊，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，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。好，所以我讲到说，如果人要来献祭的话，啊，献这个燔祭或者献这个赎罪祭的话，他要把这个牛呢，或者这个祭牲啊，祭牲就是你要献的那个作为祭物的那个牲畜，你牵到会幕的门口，然后呢，那个献的人呢，要把手按在那个祭牲的头上，那牛的话就放在头上，这表示说这个牛啊，要代替他死，背负他的罪。之后呢，这个人啊，这本人的献祭的这个人呢，要拿那个刀呢，把那个祭牲呢，把它宰掉，这样子。然后对于我们呢，这是很可怕的。你杀一只，你敢杀一只青蛙吗？敢不敢？不敢。你敢杀一只鸡吗？敢不敢？很多人都不敢。以前我尝试杀一只鸡啊，我都怕，杀的时候它还会在那边跳来跳去的。你看，如果叫你杀一只狗的话，告诉你，你下不了手，何况这么大只的一只羊，这么牛啊，叫你怎么打？那就表示说，这个寄生啊，是要代替你死的。本来你是应该死的，本来你应该死的，但是呢，这个牲畜呢，却代替你死。他必须要死，而你要亲手的什么宰他，你看得到这个东西怎么样活活在你面前呢死，让你能够感触得到你的罪的这个可怕啊，让你知道这个罪的可怕。那接着下来呢，这个祭牲呢就会代替的话，代替然后把它切成一块一块，你看呢？第六啊，那人就是那个献祭呢，要剥去燔祭牲的这个皮啊，把燔祭切成筷子啊，一块一块啊。然后呢，第七节，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，把柴摆在火上。那么呢，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这个柴上。但燔祭的这个脏腑和腿要用水洗，祭司就把一切全烧在坛上，但做燔祭。所以呢，接着下来呢，那个动物会去把它宰了之后呢，就把它切成一块一块，应该洗的地方那个内脏它就把它洗掉，那全部呢放在那边烧，放在那边烧。那最后那一节的第九节后面那边呢，当作燔祭献以耶和华。为什么馨香的火祭？其实啊，当这个动物这个祭牲呢被放在这个坛上的时候，被那个火烧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这个呢是让你想到什么？这个地狱的火，这地狱的火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犯罪，我们是该死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该死的，不单单该死，而且碎尸万段了，然后呢应该什么受到这个愤怒的火，这个地狱的火燃烧。那圣经呢讲到这个火的时候呢，圣经特别提到啊，在这个祭坛的火，圣经怎么讲呢？圣经讲到在利未记六章十三节，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，不可说熄灭啊！啊，这个坛上的这个火，他们昼夜都必须让它燃烧着的，这燃烧不可以让它熄灭。这告诉我们，这个 罪的这个可怕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祭牲还要在那，这是烧，一直烧，一直烧，一直烧，是没有止境的。当然烧到变成灰的时候，他们这个祭司呢，就把它拿收拾起来，然后把它丢在一个，或者把它放在一个外面一个干净的地方。但是这个告诉我们，人的罪会带来的这个结果，他要受到永远的这个刑罚。那么让我们看另外一节，在启示录14:9-11，若有人拜兽和兽像，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，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，此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，存意不杂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啊！多久？他受的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，直到永远远。所以从这个献祭的时候，让人知道说，这个祭牲被放在这个祭坛上呢，就表示说他要受到永远的火的燃烧，而这个象征着这个地狱的火，地狱的火。但是为什么到最后的时候呢？圣经讲成为馨香之祭，神很高兴吗？神看到了这个东西被燃烧，很高兴吗？不是的，答案在什么呢？答案在于呢，这些祭牲啊，只不过是一种预表罢了，预表说有一位耶稣基督要为世人而死，除去世人的罪，所以这条牛啊，是预表着耶稣基督。当人把手放在祭牲的时候，那个牛的时候，就表示说这个牛呢，要代替我的罪，不是他真正能够代替，而是预表说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会将来呢，代替我的罪，那么呢，他要为我受死，还要经过各种的苦难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受到那个地狱的火的这个燃烧。所以，因着耶稣基督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死，因着耶稣基督肯为我们受死赎罪，以致这个祭啊变成一个馨香祭。神看到耶稣基督的死，看在他的份上，他就接纳了，我饶恕你们的罪，我饶恕你们的罪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神就悦纳，所以叫做这个馨香的。不然的话，那个祭呢是个没有用的一个祭。如果没有基督耶稣的这个死的话，如果没有基督为世人的死的话，这些祭呢都是徒然的，都是徒然的。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，这个却预表着主耶稣的这个祭的美好。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9:28说，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了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世界上的呢，他把自己献上，而且担当了许多人的罪，担当了那些蒙他拣选人的罪，那以致我们的罪呢能够得到赦免。凡是来到他面前的，你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，因为他担当了，像那个牛这样子担当了那个献祭者的罪，以致他不需要自己经历那个地狱的这个刑罚，他担当了。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我们就不需要有那个地狱的罪。神悦纳，神悦纳。好，你看啊，在这个第三节那边，看第四节，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，燔祭便蒙悦纳，为他什么赎罪。在我在讲的时候，不是这头牛能够赎罪啊，这牛这些牲畜不能够赎，真正能够赎罪呢是什么？ 主耶稣，他将来还要为他们赎罪。这些旧约的人呢，他们是往前看，往将来看，将来这位救主要来为我们赎罪，所以他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来到这个同济坛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宽恕的地方，是最被饶恕、最被赦免的地方。你跟我要来到这个同济坛这边，就是来到主耶稣那边领受他的救恩。你领受他的救恩，你的罪就得到赦免了。你不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你的罪是得不到赦免的。你不能够靠别的方法，你不能够靠别的方法，你不可以说你吃住啊、吃斋啊，或者说你打坐啊，或者你把自己吊起来啊，反过来吊啊，或者你去这个深山这个洞里面啊，这山洞里面那边居住，这些都不能够除去你的罪，只有靠着主耶稣的什么宝血，因为这个是神所赐下的这个条件，是神自己的条件。你如果要得你的罪要得到赦免吗？你要按照我的要求，只有主耶稣，因为他是没有罪的，没有罪的就能够代替什么有罪的。我们不能够代替别人的罪，因为我们本身有罪的。而你发现到这一头牛，圣经特别讲它是没有残疾的。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第三节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特别圣经讲是没有残疾的，就是说预表说主耶稣是那位没有犯罪的那位，他有这样子的资格来代替你的罪，来洗净你的罪。好，我们讲的这同济坛是一个宽恕之处，让我们稍微的去看一看这个祭坛的其他方面。论到这个同济坛，第一点呢，它是这个会幕里呢最大的这个物件，最大的物件。如果你跟这个洗座盆，如果你跟那个金灯台、陈饰座，甚至夜柜比较的话，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物件。当你从那个会幕门口一进去的时候，你看到什么？就看到这个铜祭坛，一定是看到那火在那边燃烧。因着燃烧，因着主耶稣基督，一表着主耶稣基督愿意为世人而死而蒙悦纳，这表示说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呢是最重要的。你看到就是那个铜祭坛，就主耶稣的救恩。我们都要传讲主耶稣的救恩，你跟我信主的人要传讲，不要害臊，有机会你就跟人家传讲。比如说你做得事的话，如果能够你可以分一些班章，那有时候你可以跟对方谈一谈这个福音的东西，不要害臊。这个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福气了，能够认识主耶稣。你领受了，你要跟人家分享，还没有相信的，你要来相信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样东西。因为这个铜祭坛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物件来的，你跟我呢都要高举耶稣基督。第二点呢，它是用什么？用这个皂荚木做成的。然后皂荚木呢是一种很坚固的、很耐的一种木，不容易腐烂的，也不容易被这些昆虫或者特别是蚂蚁蛀噬的。这个木就是那么样坚固的，这代表什么呢？它代表基督的不朽性。基督是没有不会死的，虽然他在肉体上他死了，但是第三天他却从死里复活。 因为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，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了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时候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的，死不能把主耶稣什么捆绑起来的，我们人死了就死了，也不能够再活过来，但是耶稣基督却不然，他死了三天之后呢，他叫自己复活起来，没有人能够把他拘禁起来的，捆绑起来，甚至连死亡都不能够把他捆绑起来的，因为他是那个就是像那个那块皂浆木那样那么样的坚固，不会注视被注视的。还有另外一段经文是在二章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七节说，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羞愧。主耶稣没有到阴间里面，他也不会羞愧。当我们看那个使徒信经呢，他们叫主耶稣死的时候三天他下入阴间，其实我觉得那句话呢不符合圣经的教导。圣经说什么？当那个强盗啊，强盗求他的时候说，当你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，主耶稣怎么讲呢？今天你要与我在乐园里，就表示着主耶稣死了之后他不是下阴间，他进入乐园与父神在一起，明白意思吗？所以这边说，因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羞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就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不朽性。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这些圣人，有好多好多的这些著名的人死了，就这样子一世永别，但是主耶稣却不然。主耶稣是那位永远不衰，是那位自由拥有者，自由拥有者，我们的神就是那位这样子的一个神。所以你说相信的这位主呢是那位不朽坏，我们呢将来呢也会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像他一样。不单单这样子，刚才我讲那个这个皂荚木啊，它不单单坚固，而且圣经讲它又用这个铜来把它包裹起来，铜包裹起来，那一块很坚固 不容易被火损坏的一块木，再加上这个铜的话来把它包裹的话，那这个祭坛啊是一个很耐用的。如果你按照这个圣经的记载，它一共用了大概五百年啊，直到圣殿被建成。就说开始的时候是会幕啊，这个摩西然后这个就带进了这个进入这个迦南地，然后当然来到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呢，那时候才开始建造圣殿啊，所以从这个会幕被建立起来，直到这个圣殿被建，这个期间大概五百年。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祭坛呢、啊，用木做，但是却由这个铜包裹了，能够耐上五百年。当然，上次我们讲铜呢，代表着审判，代表着审判。那主耶稣他经历了很严峻的这个考验呢、啊，这些考验他能够坚持到底，就好像这一个铜祭坛那样，被这个铜包裹着，他就不会被损坏，一直能够耐到被圣殿的这个坛取代为止。那主耶稣基督也这样的坚持下去。你知道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，他要受着许许多多的这个 试炼试探，开始的时候就在这个旷野四十昼夜的这个试探，魔鬼来引诱他犯罪，把全世界的这个荣耀呢指示给他看，要他跪拜，但是主耶稣没有降服在他的脚下。那来到传道的时候，你发现到甚至连他的这个同乡啊都轻看他，藐视说，哎，这个不是这个木匠的孩子吗，儿子吗？木匠的儿子怎么能够这么厉害，有能力讲道呢，而且有异能从他身上发出来。他们轻看，他不相信这个是真正是这个耶稣的孩子。当他来到这个被卖的那前一晚，在克西马尼园，主耶稣怎么讲呢？主耶稣对父说，若是可以的话，请把这个杯挪去。你就发现主耶稣的挣扎，主耶稣的挣扎在人性方面，他知道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个经历，他希望说他不需要经过，但是后来他祷告说，不是按着我的意思，而是按着主你的意思。再介绍下来，在这些罗马兵丁，在这些长老们，这些犹太人领袖面前，他怎么样受侮辱，怎么样受鞭打，然后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后一关，那些人怎么讲呢？他说啊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啊，跟你讲你是神的，你从上面下来吧，你能够救别人，难道你不能够救自己吗？哇，对于他的这个自尊心啊，是很大很大的哇创伤，很大很大的创伤。通常我们人都说，我来，这样讲，我就做给你看。但是主耶稣没有，主耶稣坚持到底，就好像这个皂荚木用铜这样子包裹起来，虽然受到很严峻的这个考验，他还是坚持到底。那弟兄姐妹们，主这样子的爱我们，主耶稣这样子坚持到底，那我们也要这样子的学习。在我们人生道路，如果你遇到困难，你觉得哇，你的生命这时候是很最艰难的一个时刻，不要忘记主耶稣所经历的比我们所经历的更加艰难。你要靠主的力量来胜过，靠主的力量来得胜，主会给你力量，就好像主他自己胜过这些困难。所以呢，用铜包裹代表基督受严峻的这个考验。另外一点啊，让我给你这个金句，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主耶稣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知道十字架之后呢，他就会被升高，他就会被升高。所以呢，他就轻看，他轻看羞辱，人家怎么样羞辱他，怎么样讥诮他，他不在意。因为要知道，羞辱之后就是荣耀，所以忍受世界的苦难，最后呢，神把他升高，他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有好多好多的基督徒，为什么在极度的考验之下，甚至面对这个生命的这个丢失的时候啊，他们还是坚持说，我要相信耶稣基督。为什么？他们知道说，在这个羞辱，在这个考验之后啊，他们会得到荣耀，神会把他们高举起来。啊，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有的这个观念。当我们面对一些挑战，特别是跟我们的利益有关系的话，跟我们利益有关系的话，那时候你要做一个很艰难的这个决策，要还是不要跟随，因为这跟你的利益有关系啊。可能你的钱会不见啊，可能你的家人会不见啊，可能你的家会被拿掉，可能你的这个生命会被取走啊。你要做一个怎么决定呢？你要先这个时候跟主说，主啊， 帮助我，帮助我知道说在前面呢摆着的是喜乐，是荣耀，那你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信心呢来度过。不然的话你说为什么我要失去这些世上的这些舒适的东西，为什么失去世上的这些福乐呢？你不会的。但是如果你知道在之后呢有这样子的这个福气，你就宁可舍弃，因为主已经先立下了那个榜样，我们要学习他的那个榜样。要铜祭坛呢有四个角，有四个角，刚才我已经跟你们讲有四个角，那角代表什么呢？角代表能力，角代表能力。你看一看在这个耶利米哀歌怎么讲呢，耶利米哀歌第二章三节，他发烈怒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，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，他向火焰视为吞灭，将雅各烧毁。那耶利米哀歌呢是当犹大国啊被巴比伦国所吞灭的时候呢，这个先知呢看到这个犹大国怎么样沦落的时候呢，他就写下了这一首这些诗歌，其中一段就是这样，他发烈怒把以色列的脚砍断，这个脚就表示能力，他把这个以色列犹大人的这一个能力呢全部取掉，让他们在敌人面前软弱无力，被敌人呢轻易的吞灭。所以呢脚呢是代表能力啊。你看还有在撒母耳记上22章3节说，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啊，是拯救的力量啊。讲到这个脚的时候是力量来的。那讲到这个铜祭坛是主耶稣的这个救恩，也是代表着主耶稣基督在他那里呢有力量的。你来抓住这个脚，他能够帮助你的。那你知道当时在这个就业的时候，如果他们有一些人他们误杀了人啊，他们就怕那些要报仇的人要追杀他，他有一个方法呢，他就可以逃去那个圣殿啊，这个祭坛这个脚呢，抓住那个脚啊，那些人就不能随随便便的杀他，除非他本身犯罪啊，除非他本身犯罪。所以你有什么问题，你有什么困难，你逃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你逃到他面前，逃到他里面，抓住他，让他来帮助你。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。我们都说我们有些问题我们就开始慌了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，惊慌失措，整个人呢没有什么拿不定主意。那这时候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祷告，来到主的面前学习，因为他是我们的说这个脚，他是我们拯救的脚，他能够帮助我们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处理，他会给我们能力的，他是我们的什么？是我们的避难所来的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让我们能够逃在那里，得着力量。另外一点，你发现了这个血啊，他们杀的那个祭牲的这个血呢，是倒在这个祭坛的这个旁边。我们看利未记，好吧，翻到利未记第一章第五节，利未记第一章第五节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啊，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，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。我们以为是坛的这个地上的周围啊，但是如果你看这个钦定本的话，它是 upon， 它是倒在那个坛的这个上面哦，四周了。坛的上面呢，如果你看看这个钦定本呢， sprinkle the blood round about upon the altar that is by the door of the tabernacle of the congregation. Round about upon. 所以是倒在这个上面的。那你看到这一个祭，这个祭坛啊，不像我们所看的就是一个很干净的，不是的，是沾满的血。是谁的血？是那些祭牲的血，是那些为着犯罪的人死的那些祭牲的血。那你知道血代表什么吗？血呢代表了，代表生命，生命的这个牺牲。你看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生命赎罪，因为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，所以能赎罪。这个是个预表啊，我再说，这个是个预表。你当你看到这个坛的时候，它上面有许许多多的血，就你知道说有很多很多人的罪被救赎了。但是这个呢，祭牲呢是不能够赎我们的罪。你看希伯来书十章三到五节，但这些就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。所以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动物啊，这些牲畜啊，只不过是预表，预表耶稣基督罢了。耶稣基督一次的死呢，就能够解决世人一切的罪恶，不需要再重复那种一直在献，一直在献。所以现在我们不用再献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一次的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死了，我们就省下了这些很多麻烦，很多琐碎的这些礼仪啊。不然今天你来到这边，你可能还要去在那个地方献那个祭啊，你知道吗？每一个人要献，为了这些罪要献祭，麻烦不麻烦？很麻烦的，而且价钱贵不贵？一只牛多少钱？一只羊多少钱？但是当然圣经也让那些没有钱的献那些斑鸠啊，或者是鸽子啊，但是都是一些要付上代价的。那主耶稣今天已经为你为我付上了那个代价，省去了我们一切很多很多的麻烦，而且这个是有效的，是肯定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那你跟我呢，要感恩，要感恩，要来接受它，让主耶稣的宝血常常遮盖我们。那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，我们就在他的里面得到称义，我们得到他的保守。当然这个也告诉我们罪的可怕，罪带来什么？死亡。让这些，你看这个牲畜，这些祭牲被宰杀，就表示说罪带来死亡，罪的可怕。你跟我都要谨慎，不要再回到罪那边去，不要再跟他扯在一起。因为罪呢，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死亡。但如今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死啊，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死，这些东西呢都一概呢被解决了。你跟我呢都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，不然的话你还需要什么？不然的话你还需要面对着流，这个流亡火湖的这个刑罚，你知道，就像在这个祭坛的上面这样子的烧烧，而且是永不止息的。来了主耶稣的来，主耶稣的这个为我们死，这些东西就一笔勾销。那这是当你想起来，这何等大的一样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世界上我说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，没有一个方法。你即使是千万富翁、亿万富翁啊，你都不能够买得到这个救恩。所以主耶稣对那个对他的门徒说啊，这个 有钱人啊，要进天国，比这个骆驼啊，穿过这个针的这个眼啊，来的更难。你知道吗？换句话说，是不可能的。你的钱在救恩方面是没有效益、效力的，你的名誉也没有办法帮助你，你的这个善行，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帮助你得到罪赦免，只有来到主耶稣，主耶稣的宝血，他能够洗净，而他为我们做成了，他为你、为我做成了，我们真的要感恩，要感恩，而且要常常的借着他的宝血来过我们的生活。这也告诉我们不要随便的犯罪。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书7:27就告诉我们，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，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就了，一次，这事就一次就够了，你不需要多次，这是何等特别的这个救恩。主耶稣在2000多年一次为你为我死，就成全了这个赎罪的这个大功，不是因着你有什么特别，不是因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，乃是他爱你，他爱我，他肯为你为我牺牲，以致我们能够白白的来到他的这个宝血面，宝血里面我们就得到赦免，我们就得到称义，我们就能够得到得以什么成圣，继续的蒙他的宝血所洁净。这是论到这个铜祭坛的。当我们讲到铜祭坛的时候，这是宽恕之处，它也是什么，也是敬拜之处啊。当我们讲到这个祭坛的时候，不单单是一个宽恕，也是一个敬拜。当你得到宽恕之后，你就可以自然的来敬拜，很乐意的来敬拜。你就看到这个，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常常的这个建立这个祭坛，在创世纪12:7-8就说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了，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，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又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他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，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当他筑了这个坛，他做什么呢？求告，求告，跟神有这个关系。是的，这个坛带来了救恩，这个坛也要带来什么？带来敬拜，带来敬拜。你跟我要常常敬拜，主日来敬拜是很好的，这个是一个福气来的。你把世上的东西呢卸下来，你好好的来敬拜，你是蒙福的一群。如果我们一直想着我还有工作，我还有家里的东西要做，我还有我的这个学业还没有学完，你心中一直耿耿，一直挂虑着那个东西的话，也不能够很好的来敬拜神的话，这对你的生命呢是不好的，因为你会越来越操劳，你会越来越累。神教导我们六日要劳碌，七日要什么？安息，要休息，放下来。其中一点你可以做的就是敬拜神，再一次的思想你的人生，你在这个世上你做什么，你在这世上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，你有没有为他而活，你有没有按照他的话语而做，你有没有好好的去按照他的话语去爱人，去传福音，去做应该做的。你的生命有哪一些地方需要再调整的啊？你透过敬拜，透过休息，你就能够有这个时间，有时间来思想，思想你跟神的关系，你跟人的关系，人与人之间 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善，你跟物的这些关系，你有没有爱一些东西过于你应该爱的？你有没有爱的东西呢？过于你爱人，过于你爱神。因着你要看电视，你把你家人给忘了；因着一些爱好，你把神给忘掉了；因着一些东西，你把你自己的这个最亲爱的一半给冷落了。啊，这个东西让我们从这个敬拜当中呢，再次的重拾起来，再次的重拾，我应该怎么样的更好的过我们的这个人生，啊，这个人生，好让我们在这个生命、这个人生的这个生命里头呢，能够更好的见证主、荣耀主。当然，讲到敬拜，在敬拜里头呢，也有着感恩啊。感恩，利未记七章十一到十二节，人献耶和华和献与耶和华和平祭的条例呢是这样：你若为感谢献上，要感恩；你在敬拜的时候也加上感恩，有喜乐的心。所以我们唱诗歌，感谢神，因为神赐福给我们，赐福给你，赐福给我们。你别以为说我神只有赐福给某一些人，不，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，是按照我们个人的需要来赐福给我们。只要我们知足，只要我们谦卑，他必定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，足够的福气。你感恩，你今天能够在这里这样子的敬拜神，这是福气。你今天能够行走，你要感谢神。你今天你能够这样子的能够看得见，要感谢神，感谢神，实在要感谢神，能够看到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这些颜色，你感谢神吗？要感谢神。好多人啊，眼睛到了某一个年龄呢就老花了，或者甚至长了一些所谓的白内障什么东西，那些遮住他的这个视力不能够看见。有一些人无端端的就病倒了，躺在医院里面，他要来敬拜吗？都不能够敬拜了。有些人呢，因此这样子缘故呢，失去了他的这个所谓的他的那个理性了，他不能够很好的用他的脑子来思想。你跟我还能够要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我们的敬拜就带来让我们思想到这位神，这位厚赐恩典的那位神，凡事要感恩，要感恩。因为不感恩的一个基督徒呢，就是一个不知道神的美善一个，你不认识神。那如果你感恩，你就知道说神对我们多么好。那每一个人看到你感恩有笑容，你会被感染，都觉得你很平易近人，很友善，因此呢，你就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见证。好。祭坛呢，除了是宽恕之处之外呢，也是什么敬拜之处，更是什么奉献之处，是一个奉献的地方。主耶稣为我们牺牲，主耶稣为我们牺牲，把自己的身体献上。你跟我呢，也是要如此的献上。祭坛呢，告诉我们，我们也要把我们自己献上，就好像在这个罗马书。讲到全人的这个献上，十二章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是否乃是理所当然？讲到说活祭啊，我们这个祭要献上，主耶稣为我们死，我们现在的话就要回应，把我们自己献上，是个活活的祭。人看到你的时候呢？就看到耶稣基督这样子的一个祭，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啊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像祭司那样，把自己的身体呢献给神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呢能够说这个是我的，这个头脑是我的，这个东西是我的。每一样的东西呢，都属于谁的？主的，都属于主的。 你的才干，你的时间。当然我不是说不是把你的时间都是拿来去礼拜堂啊，我不鼓励啊，而是很平衡的使用。应该来教会你就在教会，应该在家里好好的服侍你的家人，就在家里服侍。应该在学校好好的做一个学生，就好好的在学校做学生。你在工作，你要好好的做一个员工，你就好好的在工作里面做员工。你必须要平衡你的生活，但是要讲的，就你的生命不再是你的。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就把一些东西收起来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我自己掌控，我去掌控。是的，神给你那个自由意志，给你那个所谓的这个主权来掌管一些东西，但是你要告诉自己说，最终呢，这是主的。主什么时候要把这堆拿去，他就可以拿去的，就好像在这个耶和华的这个身上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起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应当承受的。要记得这一点，神什么时候把你的最爱的东西拿掉，他就拿掉，他把你最爱的人拿掉，他把你最爱的那个宝物拿掉，他把你最爱的那个所谓的嗜好拿掉。会的，我们只能够说，神啊，我的生命在你里头，让我真的学习把我自己交托给你，让你使用，不要占为己有。我学习，这是要学习的一个过程。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要把自己献上，整个身体的献上，也学习赞美他，颂赞，也学习献上这个行善的祭，应该帮助就帮助，赞美我们要赞美，就好像刚才说我们要在这个敬拜当中呢，有感谢，有感恩，我们要常常的献上颂赞的祭，也要献上什么行善的祭，这边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坚恕的事，因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不要只做一个所谓的只会讲而没有行动的，我们所谓 Netto No action talk money， 我们不要做一个这样的基督徒啊， No action talk money 啊，我们要做一个会讲也能够什么行出来的，好叫主的名呢得着荣耀。所以这个同济坛呢，就告诉我们我们人是该死的，本来是该死的，但是在这个同济坛里面，我们的罪被饶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为你为我死。还没有相信的，你要相信；那些已经相信了，你就要靠着这个宝血继续的啊，继续的过得胜的生活。那么有敬拜，要敬拜，敬拜是一种很喜乐的。你不要人家逼你来的，你不用说哦，来礼拜天，哎呀，希望礼拜天不会来，希望每一天都是 Saturday， 每一天都是星期六。不了，礼拜天要高兴的来，因为来朝见谁？不是朝见人，朝见到神，同时间也可以跟弟兄姐妹们有好的交通，一起的来敬拜神。也这个祭坛呢，也告诉你，我们也要回应我们的这个对主的爱，把我们的生命在这线上，因为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呢是从主来的，这样我们的生命呢才能够被燃烧。当你被燃烧之后呢，不是就是这样子走掉，而是成为什么馨香之祭呀、啊？你不燃烧的话，就变成一个尸体，就臭了。但是如果你放在那个祭坛上，你被烧掉，在神面前蒙悦了，就成为馨香之祭，神喜悦，也能够造就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，帮助知道我们有这个同济坛，知道在这里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， 主啊，我们谢谢你这样的大爱。主，叫我们不要忘记你肯为我们这样子的舍己，为我们代替了我们罪的这个后果，以致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能够脱离流亡火湖的这个苦习。哦，神啊，我们主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谢谢你这样大的救恩，因为没有人能够做这么伟大、这么特别的一样救恩的事工，只有你主耶稣才配的。所以圣经说，你是那位配的荣耀的、配的尊荣、配的尊贵的那位羔羊。感谢主耶稣，你的作为，叫我们每一个心里的，我们都存感恩的心，都会回报你，都愿意侍奉你，都乐意的来敬拜你。我们如此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